好，我们祷告来。
主，谢谢你，求你啊，加我们恩典，加我们力量，加我们智慧，加我们金钱，加我们爱心，加我们信心，这些我们都需要从你那里啊支取啊来领受这一些。因为如果在基督以外的话，是没有办法有这些丰盛的恩典，也没有办法结出啊讨你喜悦、能荣耀父你自己的名的果子。主，求你啊开恩怜悯。不然我们是仅仅得到头脑上的知识，而是这样的知识是神你自己的话语，能够也在我们啊我们讲的听的人的生命当中啊发起效用，然后我们能够按时结果子。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开恩怜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再听下第七页。第七页的时候，那时候记得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告诉你们，就是约翰福音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特殊的教导，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信徒与三位一体的神是联合在一起的。但结果，但这个联，这个这种的属灵的联合，我上次已经问过你们了我们可不可以说父在我们里面呢？严谨上来说不可以这样讲，也不可以说我们在父里面。但谁是在父里面的呢？只有耶稣基督。那谁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还有呢？父，先要讲父，父在子里，子在父里，父在子里。那我谁是在我们里面呢？圣灵，很好。约翰福音十四章讲到圣灵，还有呢？还有透过圣灵，耶稣也在我们里面。明白吗？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有肉身，他是人，他也是神，他现在坐在哪里？天父的右边。他透过圣灵与我们什么在一起？约翰福音十四章讲得很清楚啊。那因着我们在耶稣里，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耶稣里，耶稣也在我们里面。他的话如果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就与这神联合，有个联合的一个的奥秘哦。你看，我们看约翰福音14章23节，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不会看整章哦。刚才我讲的那一些都在14章里面，你们慢慢的去看啊。14章23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你看啊，并且什么？我们也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但那个条件是什么呢？二十三节他条件是什么呢？爱主，爱主就等同什么？遵守主的道，主的诫命，主的律法，遵守，这就是爱神的人。明白吗？所以没有办法说一种的一刀两断的说，我爱耶稣，但我不需要遵守律法，我不需要遵守诫命，这种的分隔一刀两断的分隔是不存在的。凡爱耶稣的人，他就必须要遵守主道，遵守主道的人就是那爱神的人啊。所以爱耶稣的人，遵守耶稣的道的人，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是一个属灵奥秘的一个的联合，是透过圣灵，透过耶稣基督，明白吗？然后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的属灵的联合。那结果在约翰福音里面，它有一个的特点呢，它不是单单与三位一体的神的一种的属灵奥秘的一种的联合但我提醒你们，你们不要直接说天父就在我们里面，因为这个不是耶稣的讲法，耶稣是说他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明白吗？但我们可以讲说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耶稣里，圣灵也在我们里面，这个可以这样讲，这是圣经的用法，他的言语讲到这个属灵的奥秘的联合之后，你来到第十七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十七章的时候十一节你们看第七页，十七章第十一节，你们也翻圣经会比较好，因为等一下也要看下文。我们翻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你会看到不单单是一个的与神联合，你会看到因着与基督联合，耶稣也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要联合在一起 啊，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才会成为主内的弟兄姐妹。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啊，从今以后我不在这世上，他们却在这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谁一样？像谁？像父与子的联合的关系一样，明白吗？所以要合而为一。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合而为一的基础，为什么我们要合而为一呢？我们要像父与子一样合而为一。然后你看在23节的时候，你看到23节，我们拉到23节，耶稣说我在他们里面，他祷告，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这个你是谁呢？啊，父在耶稣里面， OK， 耶稣在我们里面，啊，耶稣在父里面，使 OK， 你看这注意这个字啊，使什么？使他们完完全全的什么合为一。所以神是很不喜悦我们结党纷争分裂的。我再重复啊，神很不喜悦我们结党纷争分裂。所以你看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结党纷争分裂教会哦，分裂耶稣基督的身体是神所很厌弃的事情，明白吗？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什么？摧毁那殿的上帝也要什么？摧毁他。哦，你要看上下文啊，这个摧毁这个圣殿，这个圣殿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时候这个殿指的是教会，有时候这个殿指的是什么？个人的身体。所以你解经是要看上文要看下文，你才知道这个圣殿到底在讲什么。摧毁那殿的上帝也要摧毁他，你看上文下文你就知道，就是拆毁教会的人，明白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合而为一呢？因为父与子合为一，因为耶稣在我们里面，耶稣在父里面，所以我们要合而为一，就这么简单。然后你们要给你们反省一下，也要顺便要讲道一下，你们身为主的仆人，未来的传道人，你们在这里是不是结党纷争？我不喜欢这几个，那个我也不喜欢他的，我不跟他坐在一起吃饭，我不要跟他一起做功课。你们问自己啦，啊，我不是要来训斥你们，但是我知道多多少少一定有这样的问题的。但是你们要小心哦，如果你们是身为神的仆人，教会的领袖，你们在这里都没有办法合二为一的话，你凭什么认为你回到教会的时候你讲一下他们，你教会里面的人就合二为一？凭什么？对不对？如果你们在这里都没有办法彼此相爱的话，对不对？要彼此相爱哦。当然你们在当中里面，你们会找几个知心人，就是知心的。再好像我以前的神学院里面，我会找几个知心的，我在今年的有几个知心的啊，后来他们不跑到其他国家宣教了啊，很少很难得再看到他们。然后在我另外一间神学院的时候，我有几个知己，但是其他的人我们都是能够彼此联络，彼此带导，彼此相爱，这个要小心哦。尤其是当时候我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有一些新加坡的学生排斥从中国来的学生，哇，我觉得很不好，我觉得很不好。当然他们有一些，我不是说所有啊，有一些中国的学生他有一些老毛病，但有一些中国的学生是真的生命很金钱，很真的是一个典范来的，他们爱主，他们爱人。那我就希望你们能够因着耶稣的教导谨记，我们要合二为一，这是耶稣的祷告，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因为他在我们里面，上帝在我们里面，哦，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 OK， 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这样讲吗？可以，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就是神的殿了，明白吗？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哦。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那结果在约翰福音，你看约翰福音它有这样的特点，就是这属灵奥秘的一个的联合。 啊，三位一体的，你看到这个的联合，然后信徒与上帝的联合，然后信徒与信徒之间的一个的联合。那结果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很清楚的另外一个的一个的特点，就是他经常的提出耶稣基督就是圣父的圣子，耶稣就是那儿子。这比起其他的另外三本的福音书是更多次的，更清晰的哦。所以这个神的儿子的这样的一种的称呼，在耶稣的时代是极少的，就是很少犹太人他们会这样讲的。但是耶稣他在福音书里面，你就可以看到福音书一直强调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哦。1章34节，1章49节，5章25节，10章36节，11章4节，27节，19章7节，20章31节哦。然后间接的指向耶稣是神的儿子，3章16节，17节，18节，35节，36节，5章19节，20节，21、22、23、26、6章40节，14章13节，17章1节。你看我念了这么多经文，你就知道是大量的。耶稣经常说他就是上帝的儿子。那结果以前我也跟你们讲过，在约翰福音里面不单单讲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也是在福音书里面可以说是比起马太马可路加的时候最清晰的讲到耶稣就是上帝哦。所以约翰福音1章1节哦，然后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里你们要小心这个的新世界圣经哦。你们知道新世界圣经是什么吗？ New World Translation 有一个翻译本子叫新世界圣经。这新世界圣经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啊。好，以后你们看新世界圣经哦。约翰福音1章1节的时候，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刚我去查的时候，他们就翻译哦，他们不是翻译成道就是神哦 ，OK， 他们翻译成话语可以的。这个道他们翻译成话语是可以的 ，logos 就是话的意思。他们翻译成话语是个神，他加了一个个，一个是一个神的意思，明白吗？就是说他们的意思，他们的神学里面他们要表达的就是耶稣是一个更小的神，他不是与父同样的本质的，他是更小的神，明白吗？被造的神。所以约翰华见证人这里要小心哦。然后你们只要知道他们是错了就对了，因为他们在翻译的时候，他们说在原文里面上帝的那个名字里面，他前面没有一个定冠词，所以他们这样翻译啊。如果你们以后有兴趣，你们自己去看呢、但结果他们的翻译肯定是错的。好，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也经常的讲到啊，所以先开头是讲耶稣是上帝，然后结尾的时候记载了多马这是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没有记载的，就是多马就称耶稣为神，我的主，我的神开头然后结尾。然后耶稣就是那从天而来的那一位哦，3章31节、32节、34节、13章1节和3节哦，耶稣就是那一位从天而来的。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会表达说耶稣就是那神的羔羊啊。结果我们就知道旧约里面那些的献祭，那些的羊都其实是指向预表着耶稣基督，耶稣就是那真正要来的那一位羔羊哦。所以约翰福音1章29节，透过施洗约翰的口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然后约翰福音1章36节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这是在马太马可路加里面你看不到的约翰福音里面你清楚的看到耶稣就是神的羔羊。所以旧约里面的那些的祭物祭品，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要完美无缺的羔羊献上，这些其实都是指向预表着耶稣基督好，那我们继续的来看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有很多的自我宣称，自我宣告 OK这个的原文是 ego in me in me， 我就是翻译就是我就是 OK ego in me 我就是。所以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他经常讲到我就是什么，我就是什么，我就是什么。首先他讲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世界的光，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好牧人，我就是复活与生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葡萄树。OK， 我就是 ego in me。 那结果后来也因着耶稣他称自己就是那 ego in me 的时候啊，犹太人要用石头打他，明白吗？因为这个 ego in me 哦，你看那个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的时候哦， OK， 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你会看不到的啦。你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我是自由拥有的啊，希伯来文哦里面你就看不到。这个是马索拉抄本啊，这个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是取自马索拉抄本，是希伯来文，你不会看到。但是当时候耶稣时代的那些的犹太人，他们用的是什么圣经呢？大多数很长的时候他们会用71本，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当然他们也有用就是希伯来文的圣经啦，主要是希伯来文的圣经。但是在耶稣当时候普罗大众里面，他们很常都会用74本的圣经。74本的希腊文圣经就翻译这个的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我是自由拥有的，其实原文是 ego in me， 我就是，明白吗？所以耶稣当他讲说我就是 ego in me 的时候，他们那些听了就哇很刺耳。他们因为他耶稣之前的时候讲到他比亚伯拉罕还早，后来他们就要用石头打他，因为他讲他是什么？他是谁？他就是神，他就是上帝，明白吗？啊，虽然他没有是。
如果是现在这些以色列人，他如果想表达我就是，他其实不是想要表达那个好像是那个神的这方面属性的这个主权性，他就是一个自我，我就是某种人的话，他当时的时代是怎么表达？
我不知道了，这个要去研究一下啊，你要去研究一下。因为你要看那个上下文，当耶稣讲这个我就是的时候，你要看上文下文，他有讲了一番的话，以至于他后来讲到我就是的时候，其实他们就知道他在讲他是谁了，你明白吗？啊，
就是可以说是像一个专属词汇一样，他们一般宗教人是
不去
触碰的这个词
啊。因为你看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你明白吗？所以他们就知道耶稣在不是单单讲说我就是的意思，你明白吗？他们就知道耶稣在影射自己是找过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比他还大，比他还先，然后他就是，他们听了就很刺耳，就要打他了，明白吗？很清楚了，所以要看上文，要看下文，可以吗？不是 ego in me 就是要用石头打他来，你明白吗？可以吗？好，所以耶稣的自我宣称里面，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啊，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然后跳到四十八节的时候，他又再重复，我就是生命的粮。首先我们要知道，当耶稣说我就是什么的时候，我是什么的时候啊，这些的概念哦，这一些他说我就是的那样的事件，那样的物事情是从哪里来的，你们知道吗？他自创的，这一些都是从旧约圣经来的，你明白吗？这些的概念啊，我就是牧人，这个牧人，他的牧人，你要回到你是啊，对，以西结书，尤其是以西结书，你回到旧约，你熟悉旧约的人一看，耶稣就是在讲什么？他就是圣经讲的那一位，你明白吗？是不是？因为今天我们对旧约圣经哇一窍不通，然后忽略他，所以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的冲击力啊。但是那些的犹太人，他们一听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了。所以耶稣说他是牧人的时候，他是葡萄树的时候，你们知道旧约里面经常讲葡萄树的吗？啊，葡萄树指向什么？
以色列。
以色列啊，很好。所以这一些都是旧约里面经常用的。然后耶稣他说他就是哦。所以生命的粮在旧约里面，你从哪里可以看到生命的粮呢？玛纳。这个玛纳是从地上生的还是从哪里来的？从天上而来的。 啊，明白吗？从天上来。当然有些人今天学者说这个的 mana 是你去看很多书，他会讲说这种旷野那边一种昆虫排出的那些分泌的那些，然后学者就是这样啊，有他们信心少的话他们就会这样了。好，所以你们知道很多的学者都说这个今天耶稣摩西开的不是那个红海，开的是一条很小的河而已。然后有一次真的博士啊，很多博士就这样教的。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很好玩的，他就说他去听了，他也没有办法反驳这个博士。然后但是他听完了之后，他站起来，他告诉那博士说，博士啊，听你这么讲了之后啊，我越是信服上帝，我看到上帝的那个作为实在太过伟大了。因为他讲的那个河，摩西看的不是红海，是河，那河是很浅的，那个水到这边可能膝盖这样，淹不死人的。我说想不到上帝可以开这么小的河，然后那个法老的军队下去全部淹死了。哇，我太敬佩了，神的作为是大而可畏，明白吗？所以很多学者他们今天就是这样，他们不信，他们用理性批判，用考古学批判，他们相信他们眼睛看得见的，他们不情愿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这是我觉得是很可怜的。好，我以前学的一些的就业的老师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我后来我毕业了之后是重学，那些我当我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但我觉得我真的是浪费时间，所以我很可怜了。我毕业了之后才来苦读，再慢慢读，就是读，所以读的神学都是自己读来的，不是从老师那边来的。老师教我很多负面的，当然有一些很好的老师啊，我不说全部排掉，有一些我很感激的，但有一些真的是给我很大的冲击。然后后来也带了我一部分的一些的朋友同学，他们就走了那条路了，很可怜的。你想想看，坐下来，那以后我相信开红海的，那另外一个说这个是一个神话，那些人他们现在今天是牧师传道人，很多这样的人啊。所以当然我还是会称他们牧师，跟他们握个手，希望他们有一天他们软弱的信心能够回转啊，就像多马一样啊，他们怀疑，但是他们还是主的门徒哦。好，所以在在出埃及记16:4，你可以看到这个的玛瑙。那出埃及记25:34，你会看到一个的橙色饼。那耶稣讲到他是生命的粮的时候，熟悉旧约的人他们可能会就是直接的想到这些经文，从天上而来的玛瑙，明白吗？耶稣就是那从天上来的玛瑙。然后耶稣自称他是那世界的光啊。然后约翰福音8:12，耶稣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要得着生命的光啊。这个光的主题你在创世纪1就可以看到，这个光的主题啊，光与黑暗它是不同的。但结果比较清晰的是来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里面有大量的经文一直讲到光光光光照在黑暗之中啊。我们看以赛亚书9:2，以赛亚书9:2，以赛亚书9:2，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啊。你看到光，看见大光，然后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然后我们现在跳回到42:第6节，第6节第7节，你们带我念来。让你就是灵让你做外邦人的光，然后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其实这些都是预表着要来的耶稣基督，明白吗？然后我们再看51:4啊，来。
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
呀，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啊，我们再跳六十章一节，一节到第三节来。对，第三节你注意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啊，这个救的意思是来接近，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和本这个用这个救，对不对？你们中文比我好，对？对啊，就是来接近的意思，接近这个的光，君王就要来发现你们的光辉啊。然后我们看下文十九节和二十节，十九节和二十节来。对，耶和华必做他们的光哦。那将来以后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又会看到另外一个的情景哦。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所以熟悉旧约圣经的人，他们一看的时候，其实他们那些法利赛人应该知道耶稣到底在讲什么。那耶稣也讲说他是自己是羊的门啊，羊的门。约翰福音十章七节，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啊，这个羊的门，这个的门哦，我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找寻哦，到底它可能是出自于哪里的一些的旧约的经文或者概念啊？你们如果找到的话，你们也可以跟我分享。好。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就是很熟悉的，就是耶稣宣称他就是好牧人，啊，十章十一节，十章十四节，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说：“我就是好牧人，为好牧人为羊舍命。”哦，这个我们要熟悉以西结书三十四章，我们看以西结，以西结书里面就很清楚的就指出有这个的好牧人哦，啊，其余的都是坏牧人啊。耶和华要兴起一个的好牧人，你们念一节到三十一节来。好，注意看第十一节啊，继续来。
山北美的草场市场。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世上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剿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我的羊群啊，论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山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他们。
OK， 停下，你们注意，这个就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羊跟羊那个的分别那个审判也是从这里来的。好，我们继续来十八节。
你们这些民众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市场还可以少吃吗？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浑了。至于我的羊，这是你们所践踏的和你们所搅浑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审判，因为你们用蹄践踏了一切瘦弱的，又用脚抵触，以致使他们四散。所以我必拯救我的肥羊，不再做为奴仆，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审判。我必立一位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
好，停下，二十三节啊。耶稣，上帝说要立谁做他们的牧人？大卫。大卫死了多久？死了多久？啊，几百年了，啊，死了很久了，所以是不是大卫会复活？不是啊，这个大卫是谁？耶稣，因为这个大卫，所以耶稣经常就是大卫的根，大卫的枝，啊。然后上次我在林牧师的课程讲说，这个大卫倒塌的帐，这个帐啊，它其实它的意思比较像是好像怎么讲啊？我用一些你们英文的，你们可能会比较帮助我，好像 house of Lee。当我讲 house of Lee 的，就是好像我的家族的意思。我，你明白吗？我的家的兴起，我的家的兴衰，明白吗？但犹太人他们在表达的时候，他们就不用 house， 他们用 tent， 就是帐幕啊 ，tent of David 啊。那结果你们就明白中文你们要怎么表达呢？我知道大卫的帐幕。那结果要表达这个就是他的家族，你可以讲说家族了，但家族还是有一点时代，就好像李家的兴衰，明白吗？这个 House of Lee， 我们李家要兴起兴旺，我们李家要统治，明白吗？但是这个是大卫之家，明白吗？但是这个家他不用家，他用什么？帐幕，明白吗？他就这样的表达，可以吗？所以这个倒塌了之后要被什么？重新建立起来，谁建立呢？耶稣基督啊，因为他是大卫的子孙，他就是那位应承上帝应愿大卫要来的，要永远做王的那一位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看到吗？如果你会读你的神学好的话，你在读旧约的时候，你都在看到新约，你看到吗？啊，我一直没看的时候，你说几乎都在看到新约。你们有没有看到？看不到的话，就是你们功力还没有到，要加把劲。还要努力啊！那你看到的话，你就知道，其实旧约里面的很长的时候都在论到新约的应许啊到来啊。所以你看啊，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就是我的仆人耶稣必要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我们再看二十五节，继续你们念来。
他们所负的恶，就他们多以卖与他们。 羊，我早晓善良，乃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你们的神，这是你们耶和华说的。
啊，所以你看哦，上帝说他要自己做那牧羊人啊，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说他是那好牧人，他是为羊舍命的。在撒加利亚书十一章的时候有讲到牧人，然后这个但是这个牧人是被拒绝的，然后有30块银子，然后他们定他的价格，然后后来这个就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他们厌弃耶稣，然后用30块的银子就把他出卖掉了。你看到旧约就在一直在预备神预备，然后再指向耶稣基督。然后诗篇80篇1节的时候也讲到上帝是那牧人，那诗篇23篇啊，耶和华是我的牧人啊，有没有？所以你就很清楚的知道，耶稣他说我是那牧人的时候，他那个意义是非常的重大的。好，耶稣也说他宣称他是那复活，他也是那生命哦。约翰福音11章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经常我们就在丧礼里面的时候就听到了，啊，或者一些丧礼里面他的一些的那个banner， 你们怎么讲 banner？ 啊，条幅啊，啊，这个叫条幅。还有没有其他的名词？什么？短联啊？挽联啊？挽回的挽？好，挽联好。可以，然后耶稣也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哦。然后在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也宣称他是葡萄树啊。以赛亚书5章1节到7节，耶利米书2章21节，何西亚书10章1节，然后诗篇80篇8节到19节哦。那刚才我列出的经文，以赛亚书5章1节到7节，耶利米书2章21节，何西亚书10章1节，这里这些的经文都讲到以色列是那葡萄树，不过这个以色列是不结果子的，是经常背逆上帝的，哪是要受咒诅的，明白吗？是要受刑罚的，被摧毁的。然后80篇8节到19节的时候，就是一个诗人他的一个的祷告，求神使这个的葡萄树能够恢复，能够复兴。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说他就是那真葡萄树。那旧约的葡萄树是不结果子的，那新约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他才是那葡萄树，在他里面的一定会什么结果子，明白吗？啊，如果你从旧约你明白旧约的圣经的时候，你回去看新约的时候，你在听耶稣讲的，哇，那个味道很浓啊，你就啊，明白了，耶稣为什么这样讲，它的意义是什么，更深，你会明白的更深入哦。啊，明白吗？因为旧约的时候一直不结果子，不结果不结果子，但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他就是那葡萄树，在他里面的就一定会结果子。啊，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哦，有一个的就是谈到宝惠师，就是圣灵，那时候有告诉你们约翰福音3章34节，约翰福音7章38节，约翰福音14章15节到20节，就看到有另外的保惠师，他就是圣灵哦。信他的人哦，就会有活水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哦。这个就是指的是圣灵哦。然后约翰福音16章12节，门徒们他们能够很清晰的，就是把耶稣所讲过的教导记载下来，是因为圣灵的引导啊。圣灵会引导这些的门徒，以至于他们会记得耶稣所说的话，然后把它正确的解释开来记载下来。好，我们就停在这里，给你们5分钟休息。好，我们继续看哦。在约翰福音里面经常他会使用见证这一词哦。然后见证这一词它这个名词和动词，名词是Martyria， 然后动词 Martyrio。这个名词还有动词本身约翰就用了47次哦。所以你就看到他的目的是在见证耶稣基督，希望人能够信耶稣哦。然后我就举了例，在约翰福音1章7节，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啊，马图利亚啊，名词 OK， 是为光做见证，马图利亚它是一个动词OK， 所以这个第二个的见证是一个的动词，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啊，所以你看啊，就是经常约翰就在这里用。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就有七个不同的见证人，有施洗约翰啊，然后有撒玛利亚妇人，然后有一些的犹太人，有门徒，有耶稣基督自己，有耶稣所行的事，还有天父上帝自己，还有包括圣经，还有圣灵啊，一直不断的见证耶稣到底是谁哦。好，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的时候，你就看到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然后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为这些事做见证的，就是门徒了，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就是约翰本身。啊，他就说他为耶稣做见证。好，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经常也提到这个的神迹与信心的关系哦，神迹与信心的关系。所以有一些人是我们要不要跑极端哦？因为我后来发现，因为灵恩派的影响太过大，冲击太过大，后来我们就会走，我们在调整的时候，我们也会走另外一个的极端啊，因为灵恩派就很注重神迹，然后使人信主，然后结果有一些的人他们在调整早期时候调整的时候，就会说信主是因着神的话而已，不会因为神迹而信主啊。我以前早期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受到这样的教导，但后来我反省一下，其实不是这样的哦。你看约翰福音四章四十六节到五十四节的时候，耶稣后来就医治了一个的大臣的儿子哦。然后在第十四八节的时候，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什么？不信。那后来这个大臣怎么信耶稣呢？你看五十三节，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知道了之后怎样呢？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耶稣的话，耶稣自己。所以有一些人是透过神迹后来相信的，有。但是我们不要跑灵恩派的那个的极端。灵恩派是什么？你看见神迹就一定会信，没有神迹的话就不会，没有办法使人信主，这种是极端。但我们不要跑另外一种的极端，说神迹是不会使人信主的，不会。神有时候开恩，那个人他还没有真的信，他说如果上帝医治我，我就信他了。所以说上帝真的开恩怜悯他，他医治他了之后，后来他就信了，明白吗？但是他必须要信耶稣，他必须要信神的话，透过神的话才认识耶稣基督哦。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也经常有很多耶稣后来行了神迹之后，反而那些人要把耶稣弄死，明白吗？可以吗？所以神迹不一定就是会使人信耶稣的，神迹有时候也会使人恨耶稣，讨厌耶稣哦，因为他们之前就拒绝耶稣基督了。好，我们再跳到第十页哦。跳到另外一页哦，我们看约翰福音十章三十七节。你看耶稣所说的，我们看耶稣所说的，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然后耶稣说，你们软弱，你们就算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耶稣要他们相信耶稣所行的，在他们眼中所行的这一些的事情，这些的大能的神迹奇事哦。然后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一节，你们当信我，这是耶稣对门徒说的，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耶稣所行的一切来信耶稣哦。所以有一些人后来见了神迹之后相信耶稣，二章十一节、二十三节、七章三十一节、十一章四十五节、十二章九节到第十一节。但也有一些人见了神迹之后拒绝相信，十二章三十七节。然后有一些见了神迹后只是暂时相信耶稣而已，我们从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八章三十到四十七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首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这是表面的，他们很表面的相信耶稣。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什么？就信了他的名。但是约翰没有讲说信了他的名的什么，没有 啊，就他们好像跟随了耶稣，但是二十四节约翰却记载什么？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他们知道他们的心在想什么。然后上一次我给你们，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们记得吗？在八章约翰福音八章三十节到五十九节的时候，起初在八章三十节的时候，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许多人信他。后来耶稣在讲到他们是罪的奴隶的时候，他们越听越清楚的时候，后来他们拒绝他。在第三十一节的时候，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后来他把他们是罪的奴隶直接讲了出来之后，他们拒绝他，后来反而最后落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们用石头打他。所以在45节的时候，你们可以翻圣经，因为我没有把它拉出来，你们可以翻圣经来查，因为我简短简帖。在45节的时候，耶稣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耶稣把真理讲得越来越清楚的时候，他们就因此不信他们了。后来耶稣后来讲到也讲到他就是上帝的时候，影射他自己就是上帝，在亚伯兰之前就有他的时候，他们从起初三十节这个表面信他的，后来就拒绝他，要用石头打他。在很多的释经书里面，他们因为很难调解这个的困难了，怎么本来是信他的，后来就变成不信他的，明白吗？所以他们就在解释的时候就会说，有其实在耶稣的群众里面有两个群体，一个是后来信耶稣的人，还有一些是其实是耶稣后来讲的这番话，他们要用石头打他的是那些不信他的门徒。但是你严谨的解经的话，你是看不到这样的事情的，那个只是一个的假设。但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就经常有这样的现象，约翰会自己让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是起初信的，后来他们拒绝耶稣基督哦。我们看约翰福音六章六十节，你们翻圣经，约翰福音六章六十节。我会不会讲得太快啊？因为我发现你们有些好像皱眉头，会太快要跟我讲一下。约翰福音书六章六十到六十六节，你们带我念来来。追六十六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什么退去，不再和他同行。怎么突然间有本来有很多门徒的，后来他们为了什么事情你们知道吗？这段圣经你们熟吗？耶稣讲了什么事以至于后来这些门徒要离开他？对，耶稣说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后来这些门徒不可以接受，后来什么就离开他了，然后就变成剩下后来十二个。但是十二个里面，后来约翰也清楚地记载，其实耶稣也知道十二个里面有一个是魔鬼啊，有一个是魔鬼，就是犹大啊，出卖耶稣的犹大，在第七十节啊。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什么魔鬼？耶稣这话指的加略人西门的犹大儿子犹大说啊。所以你在约翰福音里面就可以看到有一些人是很大量的，好像有大量的群众跟随他，后来离开他啊，暂时好像相信他，然后不信他。然后有一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后来因着耶稣所说的话也离开了他，不信他。然后十二个的门徒里面好像都相信他，但最后有一个什么出卖他。然后再来到，你看，如果我们假设约翰二书一书都是约翰写的话，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的他这样的一种的表达的神学的方式。我们看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属我们的，若是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 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OK，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从哪里？这个中间是哪里？从教会里面，从他们当中什么出去啊？这些出去的人后来是什么？不属于啊他们的，明白？不属于教会的，好，明白吗？若是属于我们的，就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他其实不是跟我们在一起的啊。为了什么事情而出去呢？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出去吗？啊，约翰，如果你明白，明白约翰一书，就是你们找约翰一书，到底教会里面出现什么问题，你就明白，啊，明白吗？可以吗？你好好的在约翰一书里面看，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把它一节节拉出来，仔细的看，啊，可以吗？到底约翰在针对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再看约翰，二书一章九节。约翰二书一章九节哦，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遵守的，就没有神；常遵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的，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们的安。就说其实基本上有一些的基督徒后来离开了真道，明白吗？啊，所以你看在约翰福音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就有好像有很多人大量的。表面性的好像暂时跟随耶稣，但后来他们越来越明白之后，后来就反而离开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在我以前有经历过，就是有一些人说他们信耶稣啊，信耶稣了，然后决志，然后也做着决志祷告，但后来被安排到我这种的辅导员，然后辅导员我就讲得很清楚，我说你是罪人，你要悔改，然后耶稣为你这个罪人死。但后来他就听到这个东西，他说他就讲一句话，我不接受，我是罪人。我就吓了一跳，我说这样你为什么干嘛举手还要上台做决志祷告，你不是说你要信耶稣吗？然后后来在详谈之后问啊约了一起走，这个人比较老实，他就讲哦，是因为我要为我的儿子，我儿子他人际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我带儿子，然后希望我跟儿子来到教会能够找到一些朋友。不过他做决志祷告，他上台，他举手，什么都做。啊，有一些也甚至是洗礼的，有洗礼过了，那后来他也不信耶稣。你有见过这样的人吗？有吗？有。啊，所以有一些只是暂时，他会好像这个撒种的比喻一样，有一些他遇到患难之后他会离开的，有一些会因着这世界的私欲，然后不能够结果子。好，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可以当然有很多神迹，但有可以你可以说有七个主要的神迹，一个是水变酒，然后是一个医治大臣的儿子啊，然后这个水变酒是二章一节到十一节，医治大臣的儿子是四章四十六到五十四节，然后医治在这个羊门池子旁的这个瘫子五章一节到十八节，喂饱五千人六章五节到十四节，行在水面上六章十六节到二十四节，医治生来瞎眼的九章一节到第七节，然后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十一章一节到四十五节啊。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也有一个一个特点，就是说诫命啊，这是最大的诫命。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就是要爱神哦，要爱神哦。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但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啊，耶稣说他是爱父的。然后十五章十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好，我们不可以说我们爱耶稣然后不顺服他，这种的假的关系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他，就要遵守他的命令啊，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是因为我们爱他，所以我们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他的命令人就是爱耶稣的人哦。然后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啊。这个显现是肉眼的看见还是属灵的看见？ 属灵呢，你们除非你们看到耶稣在你们当出来啊，属灵的看见啊，明白吗？好，然后二十三节的时候，十四章二十三节的时候，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而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顺服他的话语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会感受到，会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很清晰的，很清楚的一种的。我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但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我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就是说我的现在的灵命比以前还糟糕一点点，也可能不是糟糕一点点，可能是糟糕很多。但以前有一段时间我是很追求的，然后我自己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好像恍然好像觉得神真的就是住在我里面了。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很深的这样的体验，因为那时候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来追寻神的。那我现在不敢这样讲，所以求主饶恕我，帮助我，所以我是很可怜的，求主怜悯。好，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啊。所以爱神爱人，那约翰福音里面就很清晰哦。那你们为什么要做传道人呢？你们的目的动机是什么呢？为什么你们要问自己哦？你们为什么要？如果有一天你们跌倒啊，你们离开当然希望有一天你更会明白，因为有一些时候我们需要跌倒一下的，我们需要失败一下，挫折一下，然后把我们里面心里的骄傲自以为意哦，然后神要把它粉碎掉。我发现后来跟随主久了之后，我就发现神真的是高手，我就看到我自己的生命，还有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哦，神都是高手啊，一个一个就是用他们所不愿意面对的环境、面对的事情，用来粉碎他们，哇，一个一个粉碎、压碎他们，然后以至于他们趴在主的面前，啊，真的，有时候真的，所以无论你遇到什么事情哦，你要知道真正背后掌管这一切、安排这一切的是主。所以我是希望你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们要做传道人，你们的目的哦，有一天能够被耶稣基督这样的感染哦。所以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哦，你们念哦，这段经文你们好好念来。所以如果有一天你们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神的话会对你说话。我曾经也有经历过，我曾经想走到一半，我很想放弃掉那时候我的太太就突然间讲一句话：“难道你不爱神了吗？”那句话就好像一把剑刺透我的心，我就流泪了，就崩溃了。一面走我说：“主啊，我爱你，给我力量，能够度过我不能度过的事。”所以以后你们牧会的时候你们会遇到很多的大风浪，很多的事情，神会熬炼你们。好，你们神会真的会熬炼你们。有一些人，你们做传道人，可能要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不被安利，你们不要埋怨啊。有时候不要想说：“哎呀，一定是人啊，就是这些人使我，但我们没有安利做牧师，然后耿耿于怀。”或者有些时候可能你被派到一些地方你不愿意去的，你会遇到很多的问题，然后你真心的爱某些人，但是有些人就讨厌你，他误解你，种种的一些的困难和问题所以
彼得也是这样了，他以为他能够跟随耶稣基督，但后来耶稣让他看到他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能。但后来耶稣再召回他，然后问他三个问题：你爱我吗？你爱我的话，你牧养我的小羊，你喂养他们。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立志做传道人的，我们真正我们的动机可以被主炼净，可以被主洗洁，被主更新，以至于我们要做传道人，是因为我们爱耶稣，我们要去喂养这些小羊，用他的话语去喂养这些小羊，明白吗？不然有一天你可能会走到一个地步，你会很累，你会放弃，你会怨天，你会怨人，你会怨教会。如果有一天你侍奉到一个地步，你一直看到的只是教会的问题，人的问题，啊，那时候其实你的生命已经出现问题了。一定要回到耶稣面前，让耶稣维修我们，让耶稣来更新我们。我最近我在辅导一个人，但我很困难了，因为不愿意回到耶稣那里，啊，直到后来辅导的时候，要强迫他祷告。他祷告之后，他整个人恢复了之后，后来又要强迫他读圣经，啊，我就叫他读约翰福音，然后说神告诉你什么，把它写下来。因为那个人已经没有意识到，就是说如果不来到耶稣面前的话，他里面的心理的问题是不能被解决的，他还是会在怨恨、埋怨、苦读当中，啊，忧虑当中。所以你们如果有各自你们自己的问题的话，你们一定要亲近耶稣，因为只有耶稣可以医治我们。那一些的事情，你所讨厌的事情，耶稣不一定会拿掉，但耶稣可以做的就是他能够医治你，帮助你。然后也希望有一天我们真的每一个人，我们侍奉主，我们踏上这条路，我们真的是因为我们爱主耶稣，我们爱那些小羊，所以我们才踏上这个旅途，不然的话会很艰辛。那如果我们失败的话，也不要泄气，啊，因为失败了之后，有一天可能主会像彼得一样，再一次召我们回来，建立我们。但如果你们的动机和目的啊，很清楚的，就是不是这样的话，其实你们要早一点退学，早一点回去做工，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在这里，因为你在这里哦，三年四年哦。以后你再回到世界里面哦，你很难找工。所以有一次有一个神学生，他后来他读不是这里的，另外一间，他读了三年之后，他说牧师，我不想做传道人，我想回去打工。我说很好，我很支持你的做法，你就平安的回去，快快的去找一份工作打工。啊，我不会像一些传道人说啊，读了神学，然后你不做传道人，然后责怪他，骂他，然后再给他说你有罪啦，你有错啦，你明白吗？因为有很多人后来发现，其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哦，就说这条路是难走的，啊，他没有被呼召的，他就要尽早的快点的就要离开，啊，回去做工了，有一天可能神在呼召的时候再出来，明白吗？所以你们要清楚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踏上这条路。然后我们努力，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祷告。主，谢谢你透过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也让我们看到它的独特性，也教导我们。主，最后的一番话是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我们为什么要服侍你，去服侍这些小羊？因为我们本身也是小羊，蒙你怜爱，所以因为我们爱你，因为你的呼召，所以我们被呼召出来要喂养你的小羊。主啊，你就开恩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个听的。那有些你的众仆人里面，若他们有苦读，他们有怨恨，他们有困苦，他们有烦恼的，他们可能怨教会，他们很怨人的，主啊，你给他们力量来到你的面前，你自己医治他们，你自己辅导他们，因为你爱他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是困苦流离的，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求你开恩，我们谢谢你，你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
谢谢牧师，
谢谢。